好，我们上课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七节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什么叫给魔鬼留地步？就是让步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抵挡魔鬼，需要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。求主引导我们怎么样跟魔鬼作战，怎么样弃绝谎言，怎么样灵巧像蛇。我真的没有办法给答案，因为怎么讲都会有缺失啊！求主帮助我们。二十八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一段话。假如我写信给你们教会，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，什么我们是贼窝啊，就好像以弗所教会很多人在偷窃，所以就这样说。我想不是他们教会有很多小偷，我想从上下文来看，保罗讲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要亲手工作做正经事，也是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，如果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，就不可以把自己养成一个宅男宅女，就没有做事就在那里吃哈。能够勤劳能够动是一件好事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有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这句话是一个处罚，但是也是一个恩典。汗流满面得来的钱和食物是对你有益的。这个不管是你中了乐透，或者是捡到了什么东西突然的富贵起来，不是什么好事。能够工作得到养生的物，那是对的。好，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们需要努力工作，我们需要大方的分给人。第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啊，这是说话了。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，我想不只是那些肮脏的字眼不要有，那种就是不洁净了。人的舌头，人的嘴真的是很麻烦，只是麻烦的不是我们的嘴，说出不好的话是我们的心的问题。耶稣也讲过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能，就是讲的话不能造就人伤害人，这不可以的。我们希望让我们讲的话都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各位，这句话实在是看起来轻描淡写，很重。我们讲的话是不是能够给人听的？是不是叫他得益处的？旧约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里面 有一段话，就是耶和华喜欢听义人的谈话。我们的彼此之间交通谈话，上帝很喜欢听。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善用我们的舌头，真是太有福了。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哈。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圣灵担忧，就是我们做错了走错了，可能很微小的错，我们良心会提醒我们，良心不准确，圣灵会提醒我们。你叫神的圣灵担忧，我们小孩叫父母担忧是不恰当的，不应该的。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为什么不要叫他担忧？如果我们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就是表示我们走在错误的路上。走在错误的路上非常容易越犯越大的错误，越多的错误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这也是一个提醒啊。受了他的印记，约翰也喜欢讲这话， 印上印，证明这是真的。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，等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个印记在启示录里也有讲，义人的额上有印记，恶人的额上也有印记，上帝看得出来的，上帝听得到的。你的讲话，你的作为，你的打扮，你的行动举止，都希望能显出你是那个印记，表示你是真的，是神喜悦的。我们受了他的印记， 我想我们在上一次也讲过了，我们身上有那个，我们是有印良品，不是日本有那无印良品吗？我们是有印良品，是好的，是能够看得到的，但是是辛苦的，所以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当基督徒在世上等候的时候，要发出馨香之气，要披上新人，要讲出的话叫人得益处，要显出我们真是有上帝的印记的人。有印记表示被保护，有印记表示这是好的东西。每个基督徒身上都要有这样的印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我看了是很遗憾啊。这些东西，苦毒、恼恨、愤怒，常常没有从我们当中除掉，常常还强化了它。我们就自己常常制造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。这些情绪，我看这节经文，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形好像啊。任何一个收音机一打开，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大家都在做什么？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。现在我们几乎以这个为我们正常的生活了，每天不骂一下韩国瑜，或者不骂一下蔡英文，不过瘾了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批评时政，我就是根据圣经说，求主帮助我们这一切恶毒的心情从我们中间除掉。我们有太多人需要神的怜悯，我们不应该再增加这些人的痛苦，而应该除掉这些，也帮助别人除掉。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先讲最后一句，我们也把它先简化的说，正如神饶了你们一样。我们是那个被上帝赦免的，赦免了1000万银子的债务，人家欠我们10两银子，我们应当有饶恕的心。当然饶恕不是给别人犯罪做借口，也不是给别人说你不看重律法。神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要饶恕人，这是一个爱的表现。那么但是不是只有一个饶恕，是在基督里饶了你们。这是指着基督始终是我们神人之间的中保。那么我们得饶恕是我们在基督里，神也在基督里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，神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饶恕了你们。他饶恕我们也产生一个问题，这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斩钉截铁的答案，我们去想一下就是了。就是饶恕有没有条件，各位不必回答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正确唯一的答案。饶恕是不是有条件，意思是饶恕是不是那个被饶恕的人要承认有错。我觉得圣经里两个都有讲到，我们饶恕，或者用另外一个字，我们爱，有没有条件？大家都喜欢马上讲没条件，没条件，好像我们多伟大。可是如果我们爱和饶恕没有条件，是不是又会鼓励人作恶呢？是不是有的时候处罚惩治也是需要的？只是我们对 愿意悔改的人给他更多的机会，我想这个是可以的。有人说我们饶恕人必须那个人是悔改的，这个也不一定。就是我觉得在一讲到基督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弹性，不是故意违反上帝的话，而是知道怎么应用，对这个人、对我们、对教会更好。你看、保罗写的这些，你重生得救了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披上基督，生活新的生活里面，可能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，就讲话。你要弃绝谎言，你要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你的讲话很重要。当然，然后你的行动很重要，当然你的个性也很重要。我们希望我们讲都能造就人，我们希望我们讲见即履即，就是不是光讲，我们有行动，我们有行动，行动常常重复就成自然了。我们有这些美好的行动、美好的话语，那么也就让我们里面的心越来越美好。好，第五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效法、学习，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效法基督，这个是在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，不是效法，也不是学习，是领受恩典。我现在觉得是领受恩典，但是也是效法和学习。一切是上帝的恩典，圣灵来做的，但是我们也在其中被圣灵感动，愿意操练，把那些恶毒的心情和言语态度除掉，把恩慈活出来，这需要操练的。包括在教会里面跟人打一个招呼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多一点服侍，这都需要操练。那 这种磨练是知识分子尤其需要的。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而且不断地提这件事，就是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。我常常讲的就是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。这个学者专家常常会说，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是被虐待的，长大了会不正常。那么我们是从小被虐待的，不是我们父母不好，而是我们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。但是因为重生得救，蒙了神的慈爱，我们就有神的爱，不断地领受神的恩典，不断地借着圣灵的大能来领受神的恩典。这样领受神的恩典，你自己常常在圣经里，在生活中被圣灵提醒，你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人，你是一个多么蒙慈爱的人，那么心里就感恩。再一次，你看这现在台湾的社会是不是很像我刚刚说的四章三十一节，那么多的苦读，那么多的恼恨，那么多的愤怒，那么多的嚷闹，那么多的毁谤，这是社会上的现象，甚至我们已经慢慢习以为常了。打开电视，开收音机，没有骂人的都是不正常的了。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，我们不要有这么多的苦读，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活出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这都是我们办不到的，我们怎么可能像基督一样，像基督舍了自己，而且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。通常讲祭物是馨香的，意思应该是指这个奉献的人、侍奉的人是喜乐的在做这个事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常想到自己蒙恩，就会有马大的态度，怎么都是我在做事呢？那么我们希望教会的分工、家庭的分工能够做得更好， 但是我还是说，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，如果我们为爱 受委屈，让我们仍然是有香气的，让我们更有香气，馨香的供物和祭物。圣经上这个词真是有意思，新约也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愿人看到我们，愿人接触我们的时候，他会闻到香气，他会看到上帝的恩典。包括在教会里，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看到的是不好的。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以善胜恶。这些淫乱和一切的污秽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语言要干净，语言要干净，记得耶稣讲的话，是你心要先干净。你的心不断的被操练，你的心不断的被对付，你的心越来越圣洁良善，这样才好。第四节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我想也不是太字面的讲，我们天天都在感谢，我们有感谢的心，而且这个是我们心里主要的态度。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淫词妄语戏笑的话，我们不要让我们心里充满了苦毒恼恨愤怒，我们要让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，是蒙慈爱的，我们不是被虐待的。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很悲，都有或大或小的悲惨的过去，或者是难过的过去，但是让那些东西被主的宝血涂抹掉，让我们天天做新造的人。这当然我说是这样说，我们不容易做到。我觉得我们罪人有一个特点，我们对罪恶的伤害常常喜欢放在心里，我们不计较那些，我们更是想到神对我们的爱和美好，常常学习说感谢的话，常常学习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光照。我们真的是蒙福的，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，蒙了很大的福气。而我们蒙了这样的福气，我们就像馨香的供物一样献与神，完全的顺服信靠他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在基督里其实就是在神的国里，只是在基督里比较强调的是个人，神的国是强调集体。神的国度里面丰丰富富的，神的国度在神的国里和在基督里其实就是在教会里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，当然那是一个无形的教会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他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回到十字架求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福的。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喜欢强调主是多么的好，劝人信主。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蒙恩的信息不是跟外邦人讲而已，不是跟基督徒讲而已，蒙恩的信息要多跟长老执事或者是牧师讲。因为常常服侍的人是最心中苦毒的人。就是我有一个学生，神学生，在有一次再度被教会伤害的时候说他永远不要牧会了。我想一定有他理由，我也不愿意强求什么，但是我们自己被提醒，我们服侍上帝的人，尤其越忠心越摆上的人，越要想到自己是蒙恩的。我们对那些不敬上不负责任的人，我们也提醒他，不能提醒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是蒙恩的。而如果我们能够提醒，也求主给我们神的话， 一个淫乱、污秽、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。可能他讲这个话，尤其他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，就是教会里有很多人是在基督和神国里无分。我们同情他们，我们更是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事。好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贪心跟拜偶像都是神不喜悦的事。我们贪心贪婪，把某些东西，包括金钱或者是在性上面的，越了上帝的规矩，这就在拜偶像了，这是惹上帝愤怒的。第六节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。什么是虚浮的话？不合圣经的。如果你信耶稣就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或者是其他的虚浮的话，不是真实的，我们被欺哄难免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理，知道真道，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，就要把真理真道多放在心里。一个人拒绝谎言，可是心里没有上帝的话，不好。你记得耶稣讲过，污鬼离了人身，然后就在污水之地飘来飘去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看到原来的那个人里面打扫干净，就带了七个更坏的鬼进去。就是我们把邪恶的事去掉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同时我们要把美善的话放在我们里面。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不可以是一个空屋，要丰富，里面要有主的话。肮脏的东西要去掉，光明的东西要放在我们里面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不管是虚浮的话或者任何的话，凡是不属上帝的，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依靠上帝的，都是虚假的。这些虚假产生的在世界上的生行为，都惹上帝的愤怒。人不信靠上帝，人虚浮欺哄，上帝的愤怒会临到那悖逆之子。悖逆之子指的是什么呢？前面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了，悖逆之子是第二章的第二节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邪字原文没有，就是灵了。悖逆之子应该是指所有不信主的人，所有不信主的人，不管他道德行为如何好，他不承认神在他的身上，神在这个世界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，那就是悖逆，抵挡上帝。悖逆之子有一天真的会被上帝愤怒临到他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不跟罪人接触，我们在世界上跟罪人接触，因为都是罪人。我们在家里也跟罪人接触，因为家里也是罪人。我们在教会也跟罪人接触，因为教会也是罪人。但是我们总希望神的恩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真道上越来越懂，使我们在道德个性上也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世上，却不是属世界的。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不是不跟悖逆的人、不信主的人不来往，我们的心跟他们不同伙，求主帮助。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暧昧的、黑暗的，在圣经里，尤其是约翰的讲法，通常是指着罪、无知、没有爱。光呢，在约翰的用法里面，圣经的用法， 光常常是指着生命、真理，就是光是生命真理，是美好的。我们在主里面，就是我们因着信心与基督相连，使我们的罪过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使耶稣一切的美好都给我们了。我们就光明坦荡，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，是合真理的，是有生命力的，是善良的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，通常加拉太书那里讲的，我们说有九种，这里有光明的果子，有三种，都很重要，都是一定会结出来的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有那种果子，有那种个性的改变，有那种言语的改变，有那种态度的改变，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诚实的，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。查验神的旨意，不是在问我要到哪里去工作，我要跟谁结婚。虽然我们也在这些事上，在生活中的各样的事上，我们都去问我们的主，我们都去求神指引我们，但是总要知道主所喜悦的事，主的旨意基本上是我们已经知道的。主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，要求我们做的。上帝的律法简单的说，就是要爱神爱人。我们办不到，所以我们也随时随地的接受福音对我们的指引。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，内容都一样。内容都是要爱神爱人，只是律法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，福音让我们能够跟耶稣相连，达到这样的标准。主喜悦的事我们知道，主要我们有信心，主要我们善良，主要我们爱人如己，这都是主所喜悦的事，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。所以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婚姻、某一个人工作，虽然这些也可以去问神，也应当问神，但是我们知道主所喜悦的事，是我们能够遵循他的律法，相信他的福音，尤其是信。圣经里面，神最要求我们就是信他的话。当然，这也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11节，那暧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啊，这也不知道我们要做到多少，行这事的人。有人，如果你是牧人，如果神也给你这个负担，那你就非常需要，不仅在良善的事多结果子，暧昧无益的事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。我们要责备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责备是最恰当的。有的时候在公园里面看到有人抽烟，有人在公园里面，我家那边的公园是不可以骑车的，有人骑车，是不是要责备他呢？我们也都求主帮助，我们带着爱心去做事，应该总是好的。12节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这倒是世人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。我们偷偷的在人看不到的时候做的事情，提起来是可耻的。13节，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睡在圣经里面有正面的意思，也有负面的意思。这里应该是负面的意思。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你在糊涂当中哎，你在黑暗当中哎，你在仇恨当中， 你在无聊当中，睡的人当醒过来，也让我想到约拿在船里船底下睡了，人家把他叫起来，你要祷告啊。睡的人当醒过来，那个不用脑筋生活无力的人要醒过来，被上帝的话提醒，被基督的光光照，让我们知道当行什么样的事，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在教会里生活，要有光，合乎真理，合乎爱，合乎能力，合乎上帝给我们的能力。第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谨慎行事，要像智慧人，要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要听上帝的话，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求神常常光照我们，求神常常提醒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求神更是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做的事，使我们应当常说感谢的话。我们的生活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不管过去的年日是怎么样，我们认识了耶稣就是有福的。所以不要计算人的恶，不要计算过去的恶。当然我们小心防备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态度是很正面的。神是爱我的，我是蒙慈爱的儿女。不要被贪婪，不要对愤怒，不要被无知欺哄了。我们要像智慧人，智慧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爱惜光阴，可能翻得不理想。爱惜光阴原文是赎回光阴，你的光阴要把它赎回来。你过去光阴都给了魔鬼，光阴都给了私欲，过去的时间你都浪费了，都在邪恶世代中过，你浪费太多光阴了，已经浪费很多，怎么爱惜呢？以后要小心点吗？不，比那还重。我们要把光阴赎回来。哎呀，我们从小 会讲的一句成语就是光阴似箭，一去不复返。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没有办法赎回的，但是基督徒靠着神，我们赎回那个光阴，也就是过去生活中走错做错的，我们希望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把它扳回过来。要赎回光阴，不仅是爱惜，是走错了做错了浪费了光阴，还是要靠神的恩典活得更好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世代邪恶就会让我们常常是浪费光阴的。第十七节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要明白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他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。要明白主的旨意，各位要认识主，你要认识爱你的主，你要认识他的旨意是要你活出爱，也要接受主的爱。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样的句子很明显的让我们有一个想法，我不敢说这一定对，但是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就是醉酒跟圣灵充满有一些很像的地方，所以他才会说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可能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不过我看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经验，圣灵充满了就有一些怪的现象。最普遍的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有，就是圣灵充满的或圣灵感动的人就会讲很多的话。你记得扫罗就是这样，圣灵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。更早的时候，约瑟也是有神的灵的人，约瑟也是会讲话，他会解梦，但是他也会讲话。 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，跟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灵恩派福音派如果有冲突，一个看重圣灵，一个看重圣子，这不恰当。如果我们看重圣灵，就一定有圣子；如果我们看重圣子耶稣，看重上帝的话，就一定有圣灵。求主让我们把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拥抱在我们心里，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被苦毒充满，不要被无知充满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黑暗充满。虽然我们的确活在这个黑暗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黑暗，别人也黑暗，但是主的光一光照我们，我们就被圣灵充满，使我们很积极的，好像醉酒一样，很积极的来侍奉，来行事。就是圣灵充满跟醉酒放在一起，不是说圣灵充满的人就是醉酒的人，而是说圣灵充满的人实在是非常有非常丰富的感情和动力。十九节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那么愿教会里面，愿我们平常的生活能够常常歌颂上帝，能够常常唱出歌颂上帝的歌，是我们心里发出的，也是教会做的。这教会，这基督徒，我们喜欢好的音乐，喜欢唱诗赞美主，这真是我觉得很大的福气。我们是喜欢唱歌的族类，我们是喜欢颂赞上帝的，我们喜欢感谢他的。这里当然是讲赞美主、感谢主，不过我们也可以有悲歌，像大卫为约拿丹和扫罗所写的公歌一样。基督徒所有的情绪，世人所有的情绪都是上帝造的，本身不管是哭、是哀、是乐、是怒，都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坏的，端看我们是不是信靠神。第二十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就可以了，但是他加了一个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奉主的名就是依靠主，因为名如其实，圣经里面讲到的名就是实际。所以一个人改名字了，就是有新的，好像是新造的人一样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让自己也让别人知道，我做任何事，包括做这件事，是主给我的力量，荣耀归给他。这叫奉主的名。奉主的名我们祝福你，就是荣耀归给上帝，上帝能祝福人。奉主的名不要变成口号，奉主的名是真实的信靠上帝而有的现象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我们彼此顺服，彼此体恤，是因为我们敬畏耶稣，敬畏基督。这两个词我们都要记得，我们对上帝，包括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们是敬，敬畏的敬，英文就是 fear。 我们对上帝要有敬，这是圣经里一再讲的，包括在西乃山底下，以色列人不敢去听耶和华讲的话，叫摩西去听，回来再告诉以色列人该怎么做。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知道神神圣不可侵犯，我们怕他，我们觉得他太伟大了，我们太渺小了。有敬畏上帝的心会有智慧的。但是我们也要有另外一个敬，接近的敬。我亲近神是对我有益的。我们对神又敬又敬，这两个我们都要有。我们对神 有非常亲切亲密的关系，也有非常严肃的关系，希望都是正面的，我们能够这样做，纯敬畏的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物的关系要好，必须人跟神的关系要好。如果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，神是万福的源头，你跟神相连，你跟基督相连，枝子跟葡萄树相连，就多结果子。相连就是多有信心，相连就是常常祷告，常常思想神的话，这个都不要变成一个律法主义，而是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像旧约的诗人一样，我何等羡慕你的话，我何等的想念你的话，我何等羡慕想念你的同在，我们又敬畏他又喜悦他。各位不妨自己想一想，你对上帝是不是又敬又敬？还是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对上帝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没有那个感情，这很不好。尤其是传道人，如果对上帝没有情，只有照本宣科，那是很死的生活，不好啊。好，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他讲了这么多，下面这个妻子和丈夫就仍然是讲教会生活，但是也有真的夫妻的关系。就 我希望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以后的经文，我们今天能够澄清一下。我也讲过，我觉得教会很多时候读这段经文都没有把重点抓住。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伤感情了，这保罗要被拔舌头了。他如果只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罢了，居然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。我老公哪像主啊，我老公像鬼耶。讲到顺服哦，顺服的两个主要对象，我们都现代的文明都好像站立不住了。一个是顺服政府，一个是顺服丈夫。就是现在普遍的，包括我们台湾，不会顺服政府的，抗议啊、打倒啊倒是很多。我如果要提圣经里的观点和教会传统的观点的话，我觉得很难讲。我是愿意讲，因为圣经这一点很清楚。那我讲出来以后，包括有一些看我的、听我讲到的都抗议。就是大家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对执政掌权的，我们对有权柄的，不管是总统或者是警察，或者是我老公，或者我老爸，都是以打倒为目标，我们要反抗。每次讲到顺服的时候，马上跟上一句话，就是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。那么是顺服神不顺服人，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顺服人的地方非常多。而且圣经讲的顺服的时候，包括像罗马书十三章，保罗讲的是那个政权是罗马政权，是把他们的先生老师耶稣杀死的那个政权。圣经里没有任何的幻想，没有任何要巴结权柄的地方。圣经里说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的，而且权柄基本上都有堕落的成分。就是权柄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权柄用在金钱上，用在政治上，用在学问上，用在各方面，都比我们想的多一点。执政的、掌权的、主治的，这些权柄似乎是上帝所造的， 上帝所造的天使就是上帝使用的对象，但是他们也有堕落的成分。我想我们看一处好了，我们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神不仅造了有形的世界，神也造了无形的世界。无形的世界包括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能力或者 power。 这宇宙中有很多的能，看不到但是是真的。似乎圣经也讲，包括保罗的书信里常常讲，上帝创造的各种权柄也是他的工具，执政的掌权的。如果是指着金钱，那个东西还有名字，就是马门，是一个有意志的。我们对这些权柄，神是说我们要顺服，我们要顺服，但是不是说每个时候都顺服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说了，如果权柄，而权柄常常如此，不管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政府、社会、老板或者我们的父亲，不管他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的人，得救都还有软弱的时候，何况没有得救的。我们跟他一定有不同的地方。耶稣不就被罗马政府钉死了吗？我们对于抵挡上帝的权柄，下命令要我们做抵挡上帝的事，我们当然不顺服。问题不是不顺服的问题，问题是他抵挡上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不顺服他，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现代的人，马上想到就是我们要反抗，我们要造反，我们要革命。我看圣经里就没有这样讲。圣经里承认世界的权柄常常抵挡上帝，常常做得罪上帝的工作。但是当任何一个权柄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在叫我们做上帝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我们不顺服，可是我们不武装革命。当人叫我们做不得罪上帝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是基督徒可以做的事，一个是为义受逼迫，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，你要我做违反上帝旨意的事，去拜你的心像，办不到，我不拜。你可以把我丢在火窑里面，我不拜。就是我们顺服权柄，不顺服的时候也不造反。我们可以殉道，为义受逼迫。还有耶稣建议的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就逃到那层，你可以逃。我们可以逃，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。我不大看得到圣经里面有可以造反的、武装革命的。那么对于丈夫和妻子呢，看起来圣经上是讲要顺服，而且保罗绝对不会又知道不知道很多丈夫很可恶吗？他一定知道。但是基本上原则上在人间的秩序里面，神设立的权柄我们是顺服的。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，你丈夫当然不能跟主比，但是你丈夫是神要你顺服的。第二十三节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这个是做妻子的真是好苦啊。我想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，尤其在那个时候 可能顺服丈夫是妻子能够做的最好的事。多数的丈夫，像耶稣也讲，连犹太人也是一样。为什么神给人这样的权柄，要休妻就可以休妻，写一个休书就好了？因为你们心里是刚硬的，不肯学习。丈夫不肯学习，不肯改过，太太能够做的，在那个时代就是减少冲突嘛，减少冲突就多有顺服。妻子顺服丈夫，基督徒顺服罪恶的世界。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，但我们未易受逼迫；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逃到别的地方。我们并不是巴结权贵，我们乃是相信上帝在罪恶的世界里兴起这些不好的执政掌权的，也是对我们一个磨练。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看清楚这段经文是在讲到教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以弗所书第五章是22节到33节，或者其中更短的，在婚礼的时候常常听到，我觉得应该在洗礼的时候常常听到，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讲婚姻，这里的重点在讲教会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